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通过生活很开心，又请到我的好朋友来到现场。我刚看到他，我就很关心他会不会很冷，因为他呢，是一个非常有型的一个造型哦。
对，你知道，同文每一次我在那边碰到一些
封底锁造型，
封底锁，
大家都会，最近大家都关心你冷不冷吧？
会关心。然后每一次在第一次碰到一些学生来听我的课的时候，我还要稍微安慰他们一下，我说学超强记忆是不会掉头发的。
让我们欢迎普林斯顿超强记忆教学总监 Simon 老师。
嗨，同文还有大家听众大家好。
好， Simon 老师呢是这里的型男代表哦，真的是蛮帅的。那今天来到这边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学期我快结束了。那我相信我刚好，因为这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礼拜刚好期中考了。期中考
下礼拜开始。
下个礼拜吗？
这礼拜有的是学校是这礼拜，有的是下礼拜。
好，因为我最近其实都一直有在我自己的脸书上看到我的这些妈妈朋友们的 po 文。那有一些就是小学，可能我觉得到国中我们就已经不会 po 了，你知道吗？因为国中我们已经无法干预，也觉得就是我连我看都看不懂，那我也不好讲什么。可是最会在 po 就是孩子考试或者是学习的状况，认为觉得非常崩溃的，大概都是小学的阶段，因为这时候爸妈都还能帮忙下去，都会觉得哎，我自己来 hold 嘛，我自己来 hold 啊，怎么那么笨，怎么讲都讲不听，怎么会考这种成绩啊？国语考这个样子，波波波有那么难吗？哦，我最近就看到蛮多的哈，那就知道就是哎，考季又来到了。那其实这个学期也快要到结束了，那不晓得各位爸爸妈妈们，你们对于家里面小朋友的学习，不管是他的方法态度，或者是他学习的成果，觉得是不是还需要调整的地方？那另外还要讲的就是2020年过去这一年，其实对于很多大人来说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一年哦。2021年眼看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去，很多老师们都在提醒说，这个时间哦，大环境整个在变动，那其实最好的方式，你不如投资自己，多考几张证照，所以大人也是要学习。
有，
所以今天其实很想要来跟Simon老师聊聊的，就是培养关键的学习力。我们常常都在聊这件事情，到底应该从何开始，而且是不是大人小孩都应该要做呢？
我们如果把我们的教学对象分成两块，一个就是所谓的在学的学生，那就像刚才同文说的，小学阶段如何，然后国高中阶段如何，
对，
到了大学又是另外一个学习的状态。
大学有人在学习吗？
有我们这边有考研究所的。我这么说啊，同文，我们有的时候也很惊讶，就是说你已经上大学了，甚至于我那边还有医学院的法学院的。
真的假的？
那他们所提出来的问题就是说，当然第一个他们本身已经会念书，
对，
可是在那样子的一个好比说医学院里面，他还是有这么多庞大的一些资讯必须要记，所以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有所谓更好的方法。 对，
了解。
那再加上就是刚才同文说的，就是上班族，那我觉得不管是不是一技之长啦，我都觉得说反正台湾本来就是一个有考试跟证照的国度，
对，
所以对于这一套学习的方法，我觉得我觉得最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它不是一个只针对性的一个训练，对，如果说它只能解决某一种学科，那我就觉得就还好。
对，
那我觉得这些年来，你看我们普林斯顿，我们今年跨到20年了。
哇，20年了，恭喜恭喜，不容易耶。
你知道吗？我在多年前有一个来上课的小女生，
对，
当时我认识她的时候才小6，那后来她就到大陆那边去念书，
对
啊，那现在都通知我说要准备结婚了，这样子，对，觉得很有意思。
你知道为什么会讲到？因为今天我们本来主题是要讲，就是还是要来帮助家长们，协助让孩子的学习力更好。但为什么我会讲到大人？主要真的是因为这一年，过去这一年是比较不一样的一年。
对。
然后刚刚Simon老师又给我看了一个，这个就是大人吧，对不对？
是。
他是已经成年之后来你们这边上课的，对不对？
这是我们众多案例中的一个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的。
对。
那当时他就是要考所谓的国家考试。对，然后他这边写给我的卡片是说，他短短的半年之内，然后考上了公职。那考上公职之后，他继续的就是考一些技师的证照。那我记得我在后来碰到他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他已经是里面的教官了，也负责讲师。
哇，
那我想要传达的讯息就是说， 假如说一个记忆训练他考上一张证照、嗯、也许只是一个昙花一现，
对，
那可是他今天付给我的卡片是四张，
他在半年内考到四张证照，好厉害。而且都是因为我有看嘛，因为有个资法关系我们就不太念这个，但是他里面就是包括特种考试，嗯，高考，
对，
普考，还有公务人员、交通事业、警察人员的，是不同领域的。天哪，他在半年内，他就是去普林斯顿上课，然后半年内考到四张。
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他，有一次我跟他闲聊哈，他的意思是说、嗯，知识看起来好像就是、嗯、隔行如隔山。
对。
可是他说，知识在我们的教学中，我们给他一个概念，就是知识是有逻辑、有架构的。
对。
只是他在书写的过程中，举例，如果以学生的课本。国文、英文是属于语言类的科目，那这种语言类的科目在我们的教学中里面很重视你的阅读的动作，嗯，因为你一定是阅读文章理解了，你才能够了解里面的，好比说生字生词，你才能够了解里面的，好比说修辞学，你也才能够了解里面的专有名词，嗯，所以在这里面每一个学科，你把它的特色搞清楚，嗯，然后你就知道该怎么跟他沟通。嗯，对，所以说你说一个学期快要结束了，当然这个学期快要结束所带来的检讨、嗯、我觉得是值得家长跟孩子们去讨论的。嗯，那每一个学科的成绩代表除了他的努力，
对，
那通常我们也称之为叫做也代表他的方法的使用够不够完整。
对，
对啊、嗯、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嗯、例如说一般而言像童文你是身为家长、嗯、你也会认为、嗯以小学、国中、高中这十二年国教里面，有哪几个学科会被你们列为叫做备科的？就你的印象，
备科的话，应该就是历史地理，
例如说历史、地理、公民嘛，对不对？
对啊、
那备科在我们的感觉就是说，其实它还是有逻辑的、啊。你看历史的发展，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嗯、那一定有它的前因后果，嗯、对、嗯。所以在历史这个学科、地理这个学科、公民这个学科，它就很重视所谓的整理。
对。
在我记得同学们他们会拿课本来了，然后有一段就是谈到有关于所谓的、嗯、大和文化、嗯、大和文明、嗯，像什么西亚古文明啊，然后埃及。嗯。那我记得在课本里面有一段叙述，他就说，西亚古文明。它是属于一种多元而丰富的文化发展。嗯，那它接下来后面，嗯，它就开始在介绍什么苏美人啊、巴比伦人啊、亚述人啊、加尔迪亚人。嗯，你知道，当一个学生面对这一段课文的时候啊，嗯，他会把他的学习重点放在他要去背，
把这些背起来。
苏美人怎么样怎么样？
对
，OK， 背把巴比伦人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你知道在我他们的升学考试的题目里面，你知道他却反而出的是一段叫做下列对于所谓的西亚古文明的叙述、嗯、何者正确、嗯、那这段正确的叙述里面选一个，那其中有一段就在讲说这个地方的地势啊、嗯、很崎岖、嗯、很艰险、嗯、然后位于欧亚非三洲的交界地、嗯、你看就这么一段平淡的一个叙述，它是一个 ABCD 里面的其中一个选项，你不去仔细的思考啊，你会觉得哎，这一段对啊，课本也是这么说的啊， OK， 它位于欧亚非的交界地啊，那地形有那么重要吗？嗯，那结果这一个选项是错的。
对，
那为什么？那我们回归到刚才我们说、嗯、他说这边是一个多元文明的发展，
那就不可能会是地形崎岖吗？
对，你如果地形很崎岖，那代表可能外人是进不来的，
而且它多元文明应该还有河吧
之类的，
通常会有平坦的
平原、
啊、
对，要靠近河，就是两河流域嘛，
对啊，
对，所以这整个纵观我们所看到就是说、嗯、顺便也谈到就是108课纲、嗯、
对，
他为什么那么重视所谓的阅读力，嗯，阅读力我觉得在学生们的学习的比重里面，我告诉他们说你的阅读力越强，其实你的理解跟记忆力就会越好。嗯，那你想想看，将来最后的一个关卡就是考卷发下来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要把题目也要看懂？
对
对，所以108课刚刚所谈到的阅读力，其实是我们20年来一直在做的。
但我觉得啊，我又忍不住要讲，因为我要讲这个例子就是我自己，因为我女儿上来国中之后，地理考的真的是奇差无比。那但是我就发现，我一开始都让她自己去看哦，那我就发现怎么会考这么差呢？嗯，后来我就在国一的时候啊，我就出手了一次、嗯、我就来看了一下他的课本，发现哦哇，现在地理课本108课纲，我不知道前面啦，因为前面我们也没看到嘛、嗯、但是只能说跟我们当年真的是完全的不一样、
嗯、没有错、哦、
嗯，那他其实字没有很多，图很多，对不对？很多照片，然后有图说，嗯，他把文字的内容打散了。因为你如果当很多文字，你就会觉得我要背。可是他弄了他的大标、小标，然后图说，然后简单的表格，那个表格也不是自修上的那种表格，
嗯，
就是那种比如说对外贸易好了，出超入超的国家哦，这样子这种表格哈，哦，哎，我觉得好有趣哦，嗯，我觉得好有趣，然后我就用讲的讲给他听，我就讲，我说好，这次我来帮你复习，哎，我帮他讲一遍之后就考97分，
他印象深刻，对不对？
然后呢，再隔一次。下一次考试，他就说你再帮我一次好不好，嗯？我说我不是已经教过你方法，你再帮好，我再帮他一次，好，一样考90几分，嗯，然后再来第三次，我就说那你可以自己来了，哎，嗯，又考回去原本，嗯，什么为什么啊？
哎，首先刚才你说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这些年来的教改还有课本的改变，其实的确跟我们当年那个年代念的内容是有一些差异的，嗯，所以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是每次在辅导学生的时候，我自己就好像在重新在学习一样，
对，啊，
OK， 再来第二个就是国中的课本的文字的量啊，其实它的确有一点点就是介于小学跟高中中间，嗯，就是它看起来有在介绍一段知识，可是他用的文字的量却没那么多，
对，啊，
就有一点好像都是在那种重点式的交代，嗯，那再配上一些图表，嗯，所以这时候你知道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动作在我们的教学里面叫做表达力，
对，
你看第一个刚才说是阅读力嘛，对不对？
对对对。
第二个就是你自己读完一段话之后，嗯，你自己用你的语言去重新表达一遍，
对
对，因为表达的过程中你毕竟会做一个所谓的把它的逻辑把它贯穿起来，
而且我有的时候我会补充一些东西给他，比如说我会说，哎，像那个什么什么你知道吗，我们上次不是有看到什么，就把它加起来，哦，知道，可是这个东西在课本里面其实是没有的，但那个东西当然他课本也不会考，嗯，也许考试不会考，但是那个就是帮助他理解的一个能力。
是，
可是孩子自己看不懂啊。
你看，我们从理解这个角度来看啊，理解里面包含第一个阶段是我把这个知识或专有的学问把它看懂了，嗯，再来第二个阶段就是它跟我们的生活怎么去产生连结。
对，
所以你还记不记得有的时候我们时常在记忆训练中会听到有一些单位会喜欢跟我们强调什么左右脑你时常会听到这种说法，哦，对不对？
对对对。
那你也会有一点点就是说，你们一天到晚谈左右脑到底它跟一个孩子的学习有什么关系，嗯，其实在我们这套教学里面，我们在内部的课程里面，我们跟孩子们谈，简单的来讲就是左脑是负责阅读理解判断还有整理的，嗯，在这个部分是学习的第一个动作，嗯，阅读理解，嗯，判断还有整理，嗯嗯，右脑除了把你读懂的东西产生一些对应的想象之外，嗯，它不是只是天马行空，嗯，它应该包含了像刚才同文所说的叫做举例跟比喻的动作，嗯，okay， 今天我举例，今天说他们的地理课本里面谈到有说各种气候，嗯，有封面要来了，那封面就是北方有一个冷气团到台湾，嗯，那冷跟热一交界，嗯，就会下雨，嗯，然后温度也会降低，嗯，那其实在我们的学生在读这种看起来哎呀好遥远的知识很抽象的状态的话，他们其实会开始试着把这件事情在生活中去寻找跟他有关的概念，嗯，那例如说我的学生就会跟我说，洗澡的时候浴室里面的玻璃会有
雾，嗯，对，
今天这边有个玻璃杯，里面有冰块跟冰水，嗯，接下来旁边就会有水珠，我说，嗯，这也就是一个冷热交界面所产生的现象，嗯嗯，所以其实你看啊，我们说108课刚刚谈到阅读力，那，嗯，也谈到了所谓的表达力，嗯，OK， 在这里面我们觉得还有第三个，嗯，也就是说我们很期待这件事情能够成真了，啊，就是沟通力，嗯，沟通是相互的，嗯，像我们跟这学生他们会觉得他们读书的感觉是在跟课本聊天，嗯，你知道这种感觉是什么吗？你看像我们两个人在那边互动，嗯，假如我刚才讲了某一段，假如你听得不太清楚或不太明白，你是不是就会问，嗯，哎，三本刚才那一段是什么，嗯，那在课本里面我后来发觉到有一个特色，嗯，就是知识它已经被形成了文字，嗯，被变成教科书，所以我会说这个老师他只有做一件事，就是他竭尽所能的想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他里面又不是小说，又不是悬疑的什么东西在那边打哑谜嘛，那既然他已经企图把所有的知识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那现在下一个关键是谁？是这个学生，嗯，你怎么跟他互动， 你怎么从字里行间里面去看到端倪，去判断他们之间的关联性，所以在这里面我会发觉到，哎呀，原来所谓会念书的人，像童文你就是会念书的人，
不敢
你回想一下，在你过去的求学过程中，你有没有发觉到你大概很少再用死背去面对课本，多多少少你会用到一些理解判断策略，或者是所谓的一些技巧去面对它。
我想不起来了，
啊，
但我觉得因为我以前很会背啦，我的脑大概是从三十几岁之后开始需要靠这些跟每天都在说要团购银杏这件事情。
是，
可是我想讲就是说，因为现在确实哦，在108课纲，我要这样讲就是说，就算我以前是用死背好了，我还背得出成绩，但是现在的孩子死背是背不出成绩
的。
我要强调的就是因为课纲一直在改。
对，
那你会说怎么为什么搞这样，为什么孩子这么努力还得不到好成绩哦，课纲改得很烂，其实我觉得这不是课纲烂的问题，这样子的一个希望能够孩子能够全方位的多元学习，这个其实是对的，只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因为我们自己以前不是这样子，
是
那怎么样可以去帮助孩子用新的方式去学习，我觉得这才比较重要。所以其实普林斯顿，我觉得很多家长想要知道就是说，像刚刚Simon讲的这些，我孩子如果现在是在就读，比如说小学、国中，有一些科目像是你刚刚讲的这个，哦，也许大家懂了，文科，他可以用这样的理解，可是像数理也一样是用，
是的，
我们在普林斯顿到底可以给孩子什么？
刚才还是强调，就是我们不去追求所谓的奇奇怪怪的策略或者是技巧，因为我觉得那种东西会比较就是针对性。我们回到上头，就是我刚才说的阅读，像你刚才谈到一个很棒的问题，就是一般的家长也都认为那数学怎么办，因为我们也停留在就是好像数学就在背公式啊，数学是在计算啊，那我们把公式跟计算这两件事情往上拉，例如说公式的上面会有一段定义，这段定义会说明这样子的一个好比说什么等差级数、等比级数这些东西，它到底是在解决什么问题，它所具备的特色，这些东西都叙述完毕之后，它后面才会有一个叫做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一般人称的叫做公式，那今天我们反推回去，一个学生能够把公式拿来运用解题，是不是接下来下一个阶段就是那你要把那个题目的叙述要看懂，例如说小明要沿着一个长十公尺宽五公尺的公园种树，每隔一公尺种一棵树，请问他最多可以种几棵树，
我最讨厌种树，
所以你想想看我不说别的，这明明就在好比说训练孩子们，好比说对于什么，所以他这时候他必须要去知道这我题目给了我什么条件，在这个条件的过程中我如何把它组合起来变成一个，哦，我知道你问我的问题在哪里，然后后面才叫做，哦，我可以用公式来把它计算完成，所以其实我这边我自己的经验是这样子，你说数学理化，一般都被称之为叫做理科的东西，我有好几次我的学生他们有的时候会拿考卷来，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有点把我们以为说我们就是补习班的老师OK， 那我们也尽力来就是拿考卷来，那我会做一个动作，例如说他今天问的是数学某一个单元的，或者是理化某一个单元的，我跟他说不好意思，你那个
课本
借我
看一下，
因为我想说我必须去 remind 一下就是这一段的，所以当我正在那边也在研读那个单元的时候，你知道吗，十个学生里面大概会有七个学生会露出一个表情，会说Simon 我会了，我说等一下我还没教欸，
对
他说我没有啦，那个定义你刚才这么，因为我在研读嘛，所以我有的时候会自说自话，我说他说我没有看懂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因为我相信有教学的老师，甚至于有陪伴孩子学习的家长，一定都会有这样子的经验，
就是
孩子们有的时候没有这个耐性，
对，他有时候也没那个时间，
对，没有耐心，那再加上可能学校老师就是赶进度，
对，
我那天一个妈妈打电话给我，她说怎么办，我说怎么了，她说他们老师每天早上早自习考一张数学考卷，
对，
规定的时间是15分钟，
考一整张
一整张，我说班上同学怎么样，她说没有一个人写得完的，那我说那你们有没有家长跟老师反映一下，她说有啊，那老师的说法是说就是让他们练
速度，
就是让他们练，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好像说得通，
对，
那结果你知道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这些孩子们居然有挫折感，
当然会有挫折感啊，不是居然是一定有挫折感，好不好，
写不完，然后 再来就是成绩很差。
对啊，
那虽然老师的用意是说你们就练嘛，就多练嘛，那可是15分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去反观，就是说教育的目的啊，真的是让我们觉得说
好，等一下回来还要再跟大家继续聊一下哦。就是我觉得普林斯顿的这个课，因为我女儿有去上，我女儿现在国二，她国一的时候有去上，不过她没上完，她最后一两堂课没上到。但我必须要说哦，就是他们去上，因为我有陪同一两次，我觉得很有趣是，孩子们在里面上课都很开心。真的都很开心，而且上完之后他都会觉得有帮助。只是说我女儿可能比较这个不才哦，后面会忘记。可是你们都有终身免费保固嘛，对不对？就是随时可以再回去补强，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寒假我想要再让他回去补强，可以吗？可以来找你吗？
可以啊，可以啊。
好，那待会我刚刚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在问，就是最小几岁可以上课啦，还有一些上课的这些资讯哦。我先在这边先跟大家讲一下，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这个周末北中南都会举办免费超强记忆讲座。会当场教授普林斯顿独步全球的知识核心阅读法哦，写的听起来很恐怖啦，其实就是刚刚Simon讲的这些其实真的是重点哦，帮助孩子可以轻松战胜各阶段的升学考试，那么欢迎家长们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参加，地点在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座位有限，欢迎大家预约，现在可以赶快拨打那个飞碟电台的专线02-2369-9630 02-2369-9630，或是上普林斯顿网站查询。休息了然后回来哦，我还想要问Simon一些东西哦，那当然也请Simon再跟我们分享，只是我想先让大家可以先报名，因为他们每次一开放报名就是很满哦，02-2369-9630可以打电话到飞碟电台来先报名这个周末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的免费讲座。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有一些听众朋友家长的问题，你回答一下好不好？
好。
刚刚有听众朋友在问，请问最小几岁可以带来上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的课程？
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安排，就叫做亲子同行。
对。
所以这个亲子同行当初的整个发想是因为我们原本是只有学生坐在教室里面上课，那后来随着人数越来越多，然后家长就会很关切，例如说你们教的好不好啊，孩子在教室里面的学习的状态啊，再来是回家之后该怎么样去提醒孩子，那后来我们就想说一个孩子报名上课，如果有一位家长在旁边陪着，那这个家长他也学会了，那这个家长就可以跟孩子做一个很好的互动，
对，
所以这个亲子同行的状态就一直沿用到现在。
对，
那回答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小三小四有一定的阅读力了
、
这样子的话他在我们课堂上面他也比较容易听得懂。再来第二个就是我们其实的确这些年来也有一些甚至于是小一小二或大班就来的，那为什么他们会来呢？就是我回答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有亲子同行，那有的家长就会觉得说哎呀我先来学吧，然后再加上你们又可以终身复训，那所以他的想法就是我先来学，那我的孩子能懂多少是多少。但是比较好的状态是三跟四，小三小四。
小三小四啦，因为里面会教一些东西，那比如说教一些古文你怎么去解读它等等的，那这些他还是要有一定的学习的能力才行。有人说新竹场要带儿子去，请问新竹也有开班吗？
有。
我们现在教室是全台湾都有吗？
台北、桃园、
新竹、台中、台南、高雄，所以有办试听的这些地方都是在教室嘛？
哈，
02-2369-9630，大家赶快打电话进来报名哦。那趁着寒假的时候来帮孩子一把，谢谢Simon，
谢谢同仁，谢谢。